今天我要教导更好的祷告方式。这一教导着重强调了新旧两约的差异。旧约中，人祈求神的怜悯，恳求他不要大发烈怒。可悲的是，如今许多新约信徒仍在重复同样的祷告，不明白耶稣已使我们与神和好。出自哥林多后书5:19，哥林多后书5:21说，他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。如今神对我们只有良善恩典，但现今一般基督徒对神的认知仍停留在旧约心态，神自己从未改变，他是主，永不改变，但因着耶稣，他对待人的方式已经改变，耶稣的牺牲终结了一切献祭。今日我们不再献上公牛、山羊、羔羊的血，因为耶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如今虽不见基督徒献血祭，但在许多方面，人们仍想借行为与神建立关系。不明白耶稣早已为此付清了代价，我们不用靠行为赢得神的恩惠。最近我主要讲解了旧约的代求，并说明新约的代求方式已经不同。若你效法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的祷告方式，代祷恳求怜悯，祈求神的大能降下，不停哀求，那就与旧约信徒一样，等于在否认耶稣已经完成了。我敢保证，今天我要说的话会激怒许多人，但这就是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。若你愿意接受，就能真正帮助你。你知道吗？今日仍有代祷者相信神满怀愤怒，我们必须代祷恳求他的怜悯。就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，我所熟识的某些人，他们教导说代祷要恳求祈求，他们相信要聚集成千上万人，聚集数十万人一同代祷恳求，才能使神不发烈怒，否则美国必定灭亡。他们相信一个说法，即10-40之窗，指经度或纬度10-40之间的区域。抱歉，我可能没太分清。总之，10-40之窗囊括了大半穆斯林世界，邪灵的坚固营垒就在这个区间。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有个人，他组织了上万人聚集在以弗所，他们前往以弗所，在当地祷告，要瓦解以弗所女神亚迪米的影响力。他们相信以弗所邪灵的坚固营垒滋生了大量异教，包括伊斯兰教等极端主义，为此他们持续祷告代求。对此我有很多见解，但首先我要问，这样做成效如何？他们宣称自己正带来改变，但是伊斯兰教、极端伊斯兰主义、恐怖主义等现象在他们持续代祷后有所改善吗？并没有。其实早在911事件前，他们就已开展了代祷，而自911之后，我们反而看到激进伊斯兰主义兴起，恐怖袭击频发，全球各地民众遭炸弹袭击，遭到斩首，连孩童也不放过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代祷毫无功效，根本没用。更何况他们宣称那里有以弗所女神亚迪米的邪灵。我切问保罗是如何应对的，新约的解决之道是什么？使徒行传中有记载，为节省时间我就不逐节读了，简单总结一下。在以弗所书，保罗前往以弗所，当地人正崇拜以弗所女神亚迪米，保罗做了什么？没有任何例子，零，完全没有，一个也没有，没有这种代祷例子。保罗没有召集代祷者组织祷告破除以弗所上空的邪灵权势， 他从未这样做，同样彼得也从未召集代祷者祷告等等。然而却有一例说，当彼得在狱中，人们聚集并祷告。我不是说我们不用祷告，下周的课程我将探讨这一点。我先把违背圣经的祷告方式全盘托出，然后我会讲正确的祷告方式，请跟上我继续听下去。保罗从未组织过代祷者。常有人问我，你的代祷者是谁？我没有专职代祷者，当然也有人为我祷告代求，但愿他们的祷告遵循新约方式，可我从不付钱请人代祷。我知道许多事工认为雇佣代祷者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。耶稣长远活着为我代求，我与他同心合意，也有其他人为我祷告，我接受祝福，但我无需雇佣代祷者。保罗也没兴起过任何代祷团队，他没有召集信徒祷告说，我们来破除以弗所女神亚迪米的邪灵吧。然而他的事工极有成效，让靠贩卖亚迪米小雕像赚钱的人说，再不阻止保罗，生意就要黄了。保罗彻底瓦解了亚迪米邪灵的影响力。若非使徒行传记载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这个邪灵，可是20至21世纪的新约代祷者们竟让以弗所的亚迪米死灰复燃，将亚迪米塑造成邪灵势力，声称是他在影响14时之窗，还组织数万人前往当地代祷，为要破除亚迪米的势力。保罗根本没这么做，保罗是如何做的？他传讲福音，使人得以自由的是真理。我知道我的话会让许多人生气，但使人得以自由的并不是祷告，使人得以自由的是真理。圣经中找不到任何经文说祷告能使人得以自由。我相信祷告自有其用武之地，下周我会深入探讨，但祷告主要是建立你与神亲密关系，固然有时需要为他人代祷，但代祷的方式绝不是呆坐着。反复捆绑以弗所的亚迪米，祈求神的圣灵浇灌，组织24小时祷告会，动员10万人代祷。这个团体还派信徒前往别国，有些去过的人我也认识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得到的指示是不要在那里传讲福音，不要向任何人做见证，只需行走祷告，经过庙宇和偶像时就默默地祷告。他们相信这能破除邪灵势力，其实一点用也没有，没任何改变，情况反而更糟。那种方式不对，保罗没那样做，正确的方式就是传福音，福音才是神拯救的大能，真理必叫人得以自由。出自约翰福音8章32节，必须传讲真理。要知道该机构所有开支加在一起耗费了好几百万美元，只为派人前往这些地方静坐祷告。嗨，给我几百万美元，用来支持我的电视台、电台或 CD， 让我能传讲福音，举办聚会，将真理传给人们，我对那片区域的影响和改变会胜过所有所谓的祷告和代求。简直不敢相信我说了这话，因为我知道这会招致猛烈的抨击批评。我支持祷告，也的确有必要坚守阵地，破除邪灵势力，但那种代祷方式并不正确。他们会举例说，关于旧金山，我曾听过一种说法，那里成为了同性恋运动的温床，是因为有邪灵势力盘踞，所以必须捆绑这些邪灵势力，才能让祷告上达于神。这太荒谬了，太傻了。有些人会说，天哪，你竟然这么说。要知道你的祷告根本不需要越过天花板，甚至不需要越过你的鼻尖，神就住在你里面。这就是为何我们要低头祷告，好让你能看着神说父啊，阿们。 所谓的要让祷告穿透邪灵势力，得在天堂开个洞才能让祷告上达于神，这套说法完全违背了新约真理。基督就在我们里面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那根本就不对，不必那样祷告。我相信每个地方都有邪灵势力，我相信旧金山充斥着大量邪灵势力，其中许多与同性恋相关。我认为同性恋是出于邪灵，我也相信旧金山有大量同性恋邪灵作祟，但不是因为魔鬼把许多人吸引过来，让这些人变成同性恋，从而导致旧金山同性恋比例居高不下。你知道原因何在吗？其实几十年前那里就有同性恋者，或支持同性恋的人，他们推动立法，开始给予同性伴侣福利，营造同性恋友好环境。因旧金山对同性恋支持的态度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同性恋，同时带来了这些邪灵。要阻止这种现象，不是上山捆绑魔鬼，却不敢对任何人说真话，不敢向民众揭露同性恋真相，因为那不符合政治正确，你会像我一样收到仇恨邮件，你不敢说真话，你只敢出门在街区里走动，低声默默祷告，相信自己正捆绑邪灵势力，主导这一切的不是邪灵势力，魔鬼确有参与，他迷惑人们，但他们正主动接纳邪灵。只要他们继续鼓吹这些错误态度，拥抱虚假言论、欺骗手段，这些邪灵势力就会盘踞不散，因为人们赋予了他力量。那么该怎么做？捆绑邪灵势力吗？不，你应该去传讲真理，并不是完全非此即彼。我认为你既要传讲真理，同时也要祷告代求，父啊，我信这话语大有能力，必定赶除邪灵势力。但你要传讲真道，使人得以自由的是真理。使徒保罗直面异教各种情况时，就是这样做的。没有任何例证表明保罗曾召集信徒祷告捆绑邪灵。不，他拿起权柄走进去传讲福音，施行神迹，在掌权的罗马人面前挺身直言。保罗震动了世界，将世界翻了个底朝天。代祷可实现不了这些。再说一次，我不是说保罗没祷告，也不是说他从未行使权柄斥责邪灵，但他绝没祈求神浇灌圣灵，然后消极地袖手旁观。我告诉你，撒旦喜欢人们这样，他巴不得你整日蜷缩在祷告室，花好几小时恳求神，去做他早已成就之事。撒旦喜欢你这样，这样你就没法上街传福音了。我认识一些人为邻居祷告，为邻居得救哭泣恳求，但就是无法让他们跟邻居谈论主，因为他们怕惹人反感，怕受逼迫，怕被拒绝。于是他们祷告好几个小时，祈求神做事。可若你亲自过去撒下种子，早就颇有成效了。彼得前书1:23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里的种子 spar 源自希腊语 spermer， 本意是精子，就好比婴儿诞生光靠祷告可不能怀孕。倘若身患疾病，你可以祷告接受医治，但必须先播下种子，要有精子女性才能受孕。原理我就不细讲了，大家理应明白。不过但愿你能明白，祷告虽能使病得医治，但祷告不能使人怀孕，祷告能带来医治。我曾为许多不生育的人祷告，至少有几十上百人在我祷告后得了孩子，但我不会求神，祈求神让这些人怀孕。我拿起权柄，我说出神的话， 申命记第七章说，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，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。我说出祝福，扭转咒诅。但在祷告结束后，我总会告诉夫妇们，我相信神已解决阻碍你们怀孕的问题，但你们肯定不会是童贞女生子，你们也要尽自己的本分，现在去践行你们的部分，你们凭信心行动，阿们。要知道，若有人来找我，我们祷告祈求神，但随后你却不撒下种子，就不可能怀孕。同理，若只祷告神拯救某人，却不与对方交谈，也不分享神的话，就违背了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。我们重生是借着那不朽坏的种子，就是神的话。光祷告，人们不会因此得救。祷告固然是环节之一，你要赞美神，为他爱我们而赞美神。我来分享一下我如何为失丧的人祷告。讲了这个信息后，常有人问我，你如何祷告呢？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。曾有位女士对我说，我为丈夫祷告了20年，神还没有应允，或许他会应允你的祷告，你能为我丈夫祷告吗？我说不，我不会，至少不会按你的方式为他祷告。一开始他有点生气，他说什么意思？我说，你以为丈夫得救与否都取决于神？他说是啊。我说其实不是，他早已为你丈夫的罪而死，赎罪之功早已成就，他非常盼望将福音传给你丈夫。你丈夫得救与否并不取决于神，是你丈夫自己拒绝接受。或许他只是无知，或许这位女士只知祷告却不与他分享真理，或许他没有做个好榜样，或许他心想基督教要是这样我可不想信。虽不知她丈夫拒绝的全部缘由，但我说，你的思路就是神没应允我的祷告，若神愿意，他本可拯救我丈夫。不，为了拯救你丈夫或你为之祷告的任何人，神能做的要做的早就做完了，人得救与否并不取决于神。那么为他人得救该如何祷告呢？我的方式是这样，我先说，父啊，感谢你，你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，出自彼得后书三章九节。父啊，感谢你，你让耶稣成为全世界每个人的赎罪祭，出自约翰一书二章二节。感谢你，父啊，你以父亲赎价救赎大功已成，不是我们在等待你行动，但现在这个人在为某人祷告时，我会说出他的名字，这个人无论因何缘故还未接受你的已成之功。我转而引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，经文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，使他们相信并得救。我会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撒旦，你使人瞎眼，无论你如何拦阻这人接受福音，现在我打破你的权势，现在我执行耶稣的已成之功，你不过是区区手下败将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这蒙蔽立刻离开，奉耶稣的名。接着我祷告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我会说，父啊，我宣告工人们要出去，现在若这人身处酒吧，在某处工作或任何境况，我相信明白神话语圣灵充满的工人，能传讲真福音的工人，此刻就与他相遇。随后我祷告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经文说，但保惠师就是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一切话。我会说，圣灵啊，我相信你正让他们想起，记起你曾启示给他们的真理。许多你为之代祷的人，他们也曾参加过主日学，学过经文，在电视电台听过某人的分享，或在生命中经历过某事，后来却渐行渐远忘记了。但圣灵的工作之一，就是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。因此我会祷告说，父啊，请让他们想起那些经文，向他们显明你多么爱他们，倘若他们曾对你的感动敏锐，让他们重拾敏锐的心，提醒他们。这就是我为人祷告的方式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说，你可以豁免人的罪，并不是说你能赦免人的罪，唯有神能赦免罪，他早已成就。豁免是指免除罪带来的影响。希伯来书第三章说，罪会蒙蔽人，使心刚硬。我会说，父啊，他 们正给魔鬼留地步，不寻求你，对你也不敏锐，但我豁免他们的罪，我相信这刚硬的心已被打破。我所有的祷告都不是恳求神爱他们。就像我刚提到的那位女士，她说神没回应我的祷告，其实在你丈夫存在以前，神早已回应了你的祷告，他差遣自己的儿子降世并舍命，圣灵正在提醒并吸引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，并不是神未曾动工拯救人，而是人在拒绝，往往也有邪灵的参与，使人心刚硬。所以你要斥责这世界的神，为工人与之相遇而祷告，因为必须撒下种子，若你愿意，你就是工人。于我而言，若我自己不愿去，便不会祷告求神差工人与某人相遇。我会说，父啊，我在这里，赐我机会向这人传讲真道。但若那人离得很远或不听你的，有时人会感到冒犯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那么就祷告有工人与他相遇，破除迷惑，打破刚硬的心，豁免他的罪在生命中造成的后果。随后你感谢神说，父啊，感谢你，你在亲自解决这人的问题，感谢你，你比我更爱他们，你比我更盼望拯救他们，感谢你，这重担不在我肩上，我不必靠带祷迫使他们得救，感谢你，耶稣爱他们，我只需在此与耶稣同工。瞧，这便卸下了带祷的重担，卸下了恐惧忧伤。你不必祈求恳求神，你不用担他们的罪，他们的罪耶稣早已担当了，耶稣已为他们舍命，你只需坚定站立，让神的爱怜悯权柄流经你。